今天下雨这样的，我们家不聊了哈。好，现在刚开始，而且是早上才下雨的嘛哈。昨天台中有下雨吗？也有这样，好雨哦。那我前面三天在花莲，花莲还好，花莲没有下太大的雨。要是改了，照不照的跟你有关系，怪怪的，呵呵，怎么完整？我们一开始呢，你要吗？先让同学说说话呀，把舌头破洞，讲话闹糊，身体有点燥。来，有没有谁要先说说话？我们第一次来的，有新同学吗？哈。啊，来来来，同学们都先自我介绍。啊，
大家好，我中文名字叫苏韶玉。那我
常用外国名字
啊。对对对，那大家都叫我 Sonia。
OK，
因为然后我先生是印度人。
先生是印度人。
对，
那你都住在国外吗？
我都住在台中。
哦，
那其实就是一直在寻找内心的平安。那我觉得也看了，就是都是很杂乱的接触，不同的一个方法。后来在网络上，在其实在蛮早以前我就有注意到徐医师的那个演讲，然后最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感觉，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不知道怎么快乐。那我会注意到我的快乐对周围的人其实很重要，所以说我想应该要来开始好好的让自己更好，那也可以让周围的人更开心。
好，蛮好的。欢迎你，好，
来，你
先。旁边这位也是新同学，原来你是第一次来。
我这边第一次过来参加静坐。
哦，是，难怪我这有点眼熟。
对对对，这次是第一次，然后我中间都是因为下班时间大概就是周三的就是不会那个，我也想起开始那个单几乎都比较有大，是想说来说说
都早上有空的。
对对对，
而且他走路过来，我就吓这么大，还好您是病人。
好，欢迎。我姓童，儿童的童，童心怡。
童心怡，
好。
那有没有其他有没有新同学？第一次，没有哈。这个是半新旧的。后来回笼，他既然来，那个我看说实话，他本来在礼拜二的下午就在个人石像的本职嘛，后来到大楼上去。好，那现在又回归台湾的怀抱。
谢谢执行长，还有各位学长、各位老师、各位学员，大家好，很开心跟大家一起能够来聆听执行长在这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本质。我个人对执行长在读书会的公益是一直很仰慕的，而且他的读书会场地、人数啊各方面都是。相当的，大家参与都非常的热烈。那这本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可以说是个人实相本质的一个延伸，那甚至也曾经讲过，其实这两本书，个人实相的本质，还有个人与群体世界的本质是，其实可以说是同一本书啊。而且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而且解释了大自然、流行病。还有我们个人跟周遭的人事物的一些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可以想说是跟个人实相本质是一个一起的书，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罗灿的分享啊。你要不要谈谈你的心得啊？ 到外面这样绕一圈又回来，你在大陆上面看到些什么？
哦，我在大陆上看到的其中一项最有趣的现象，就是大陆这个法律有明文规定，女孩子超过24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叫做晚婚。
哦，我们这个国家好关心这些年轻女孩啊，关心他们的终身大事。
所以他们的年轻女孩24岁还没有结婚的就开始，因为这个是信念。
哎，这是全国性的。
哎，全国性。
全国性。
就他们平均的结婚年龄，女生大概在24岁左右就结婚了，那超过26岁还没有论及婚嫁的，就开始有点紧张了。
可是，想要不结婚或是晚婚，有什么这个
啊？因为大陆之前还是一胎化，那一胎化的话，通常他们的父母亲对子女的婚姻大事其实还是蛮关心的。可能是当地的人这个习俗，还是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并不会抱这种单身主义有太强烈的这种渴望啊，大部分都还是希望能够啊步入家庭啊比较多，是这是其中的现象。然后你去大陆，人家一定会问你，你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必考题啊。然后你
会回答？
对。
那你会怎么回答？
我怎么回答？
你会怎么回答？
因为那时候没有标准答案，那我就跟他说，台湾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的密切。啊，对，因为许医师在那边好像有人家有问过他这个问题。然后他在中国那边的回答，我忘记他怎么回答了，不过我觉得他的回答很经典。不过他回来台湾之后讲的版本比较不一样。
在人家的地方要看人家讲话，对不对哈？哎，那你的回答就是，
我的
关系很密切，
关系很密切，对，而且呢，本来地球就一体的，我们跟一切外面的关系都一体。
那他们听到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就觉得说，哎，你这个人，你这个台湾人蛮有趣的，嗯，啊，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限制性的想法，而且不会把自己的生活跟那个政治性太过认同，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人，先是一个人，再来才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啊。那大陆那边的人对领导这两个字是非常的敏感的，啊，动不动就是领导来了，领导来视察，啊，然后他们对领导的一种投射，把自己的力量感投射给领导，然后我要接受领导的一个指挥或者是指示的这种概念是很强而有力的，就是他们形成一种惯性。那台湾人，我们在那边是没有什么领导的概念，所以他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好像对于啊这个组织还有这种权威，好像没有那么的认同，啊，他们就觉得台湾人在这种自由的民主啊这种风范张扬的这种人，确实啊，有从里到外是比较不一样的。
叫做腹中无人，目无法纪。
搞不懂的。
那马上会明显感觉到两边的不同哈。那你觉得你在那里轻松吗？还是你的感觉，你个人感觉？
其实我在那边是蛮受当地的人的一个喜欢，但他们会喜欢，可能是因为我。就是那种自由的感觉，那这种感觉有时候不是用我们跟他说道理，他可以从你的身体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这种感受氛围，然后去跟你亲近，然后他们对台湾人有一种仰慕，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哈，就是大陆那边对台湾人其实是蛮崇拜的，他们认为你们那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啊，自由的开放的地方，然后我们这边都在内陆， 而且他们的资讯是比较封闭式的。所以同样是台湾人跟中国人、大陆人两个人站在一起，虽然长得都差不多，但是一等到你说哎你是从台湾来的，他们马上耳朵就竖起来了。除了政治性的议题之外，他们更关心哎你们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你们那边都在流行些什么，还有你们那边跟我们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有我们现在上海啊中国的硬体设备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啊请问跟你们台湾这样还差的多不多。因为大陆那边并没有全国开放这种自由行，他们只有一些比较大的都市，上海啊北京啊这种比较大的都市，他们才可以到台湾来自由行。那其他的二线城市大部分都是还要跟旅行团，然后这个限制一些行动，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自由行。所以他们对台湾这边的生活的内容、文化的内容其实是蛮好奇的所以当你们想到台湾的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开心的想要听你说一说那我在那边是还没有办法组这个读书会，但是在那边呢我有跟几位算是朋友我跟他们谈在世的观念他们会觉得说哎，你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们会有点震撼会有点震撼像他们也问到我在那个台湾学运的时候，刚好我人还在中国，他们就问我说你们台湾这样子可以吗？
不然不可以也是不可以也是
我们是觉得经常在发生的事情，只是我觉得徐医师他讲得很好，他说这些年轻人最起码很有创意，有没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那时候知道有朱高正，然后可以跳上那个霸占主席台，对不对？但是这次后面的年轻人更有创意，是直接攻占直接攻占，那就更了不起。所以在这个东西这个做法在台湾这种自由氛围里面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在中国来讲，他们会认为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以前中国曾发生一次就是六四天安门嘛就那一次的话是最激烈的，但是你看坦克都开过来了那是对在他们来讲这个是比较他们比较紧张的一种场面的，是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就是在其中嘛我们这里学运的时候你在大陆，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些大陆同胞们的反应他们是怎么来看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气氛。那我上个礼拜他们这个同济会办的演讲是侠会这些大专青年办活动，要在东海办，那天也是下好大的雨可是我就稍微迟到了一点，找不到车位那在那个会场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就是大人就是家长他们在办活动嘛。那这一半学生都是在东海的学生那就有谈到这个部分谈到这个部分。那因为那天呢这个题目在讲生命中的创业、企业和职业。我在想这个怎么说创业、企业和职业那但是其实像我们常常在谈这个赛斯的心法我们总是会谈到一个人内在的心灵的状态，因为是由他的心灵状态来决定他采取的行动，他所要碰到的事情那所以不管你在对你的年轻人对他的未来究竟是要去创业还是真的这个想要有一个这个远大的目标要把他的这个事业以后做成企业一个大企业，或者是他对企业的一些观点是什么一直到所谓的职业那听到职业就比较有点像是为了生活而去工作为了生活而工作。那后来我还是跟他们在谈谈一些基本的观念所谓一个人的一个独特性我们年轻人是不是都能够看到他自己的特长独特性， 我很喜欢赛斯在讲哦，假如说你是依据你的兴趣去做事啊，那假如你能够做你有兴趣的事，而它又是你的一份工作，又可以给你一些啊这个收入的话啊，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那其次呢啊，假如你真的是啊还不知道你的一个兴趣在哪里啊，你去摸索啊，你去摸索，你去尝试，那么你也不用太快的要把自己放在某一个这个位置上面，而且然后就告诉自己说我一辈子大概就要做这件事情。好，你可以允许自己是可以改变的啊，假如你真的做到哪一个这个时间啊，你开始觉得不适合了啊，那你也不必说死守的那个位置啊，给自己一些改变的机会。那我说我最喜欢赛斯提到的观念就是，你只要知道你很喜欢做什么啊，你知道你自己的特长，然后呢你不顾一切的，而且很热情洋溢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啊，哪怕也许你一开始可能他的收入不是那么好啊，他可能不是给你很多的这个薪水啊，像我们现在老是在炒那个薪水的多少，可是其实那根本本末倒置，你要炒的并不是你能够有多少收入，而是你在这个工作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份工作。即便你再多的收入，假如这个工作根本不是你喜欢的，你不过也就是在浪费你生命的时间。那赛斯就说，你只要去做你很喜欢的事情，而且就我们说热情洋溢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你要的资源就会源源不绝的来靠近你，源源不绝的来提供给你。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领悟，它刚好跟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思考工作、思考前途、思考未来的时候，思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吧？刚好是相反的。好，我们大家都是从外在的这个状态来做评估。好，那我的学历，我念的是什么科系？好，然后现在最需要什么行业的人？什么行业是最有前途？好像最可以赚钱。可是不见得是这个年轻人心里面的意愿，不见得是他的喜好啊，也不见得是他的兴趣。但是我们往往就会因为外在的一个这个大家都群体嘛，群体意识所制造出来的啊，什么样的行业最好啊，怎么样选择你的未来，选择一份工作啊，它对你是最有保障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考虑都是从这个方向去考虑，可是我们好像很少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啊，是花更多的时间是为了去了解你自己，好，花多一点的时间好去了解你自己的兴趣、特长、嗜好等等。好，那假如你真的很幸运的能够依着你的心愿、依着你的兴趣去做事，好去成为你的工作，那么老天爷就会帮你安排所有你生活所需的一切。好，那像这句话好，它一来带出了你对一个你存在的基本信任，你只要存在着，你的生命存在着，你自然而然就不会饿死的。可是我们反倒是本末倒置，我们一直都在为着我们基本的生存在那伤脑筋。我们会害怕，我们希望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赚更多的钱，保障自己的生活。可是再次在讲，你只要肯定你存在的这个状态，你存在就是被保证的，你不可能会饿死的，你不可能是没有发展的。你只要接受你自己存在的这个状态，而且对它是有信心的，对生命本身是有信心的，那么你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它都会提供给你。那你看像这样的说法就刚好相反，对不对？刚好不一样。跟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担忧我们的孩子，或是孩子自己本身在担忧他的未来，好，其实那个担忧都是建立在其实对存在的本身已经失去了连结跟信心。好，对生命本身，好，它存在就是喜悦的，就是富足的，好，就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早就已经离开，离开他们的一个所谓这种信我们的信念的这个范围里面。好，通常我们的信念都是建立在生活是不容易的，有没有？生存是不容易的，要活下去好像是很困难的事情，甚至我们也会觉得身体健康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信念，以至于让我们不知不觉离开了 生命本身的一种基本的富足、喜悦、跟安全感。那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的在一个信念的迷思里面，我们会堕入到一个信念的迷思里面，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在面对的一个人生很大的问题。那我在对这些学生在讲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因为大部分的人现在，尤其在前一阵子很多文章在探讨，现在我们大陆的年轻人都好用功，知识这个很丰富，而且很有战斗力，很有这个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上次这里有来交换学生，有没有大陆来的一位同学，大家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他的回话，他的条理他的这个知识的基础大家都很棒，而且还可以很勇敢的发言，讲话非常有条理。那后来你知道我在提到这个时候呢，很多大人就是家长身份的人就说，是啊是啊，你看他们多么有竞争力然后马上又有另外一个这个家长就说，是啊，你看我们的年轻人只要再不用功的话就输人家了。那后来我就问那其他的这些年轻人，我就问说，那你们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就有一个男生非常勇敢的马上就举手说，学生老师，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幸福这个年轻的男生他就这个学生大概是大三吧，大三大四吧，他说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比他们幸福。然后他旁边一个女同学他就举手讲，他说两岸的这种成长的基础条件基本的那个环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后来我觉得这个两个同学很勇敢的回答，讲的也还蛮不错的我觉得也是深得我心嘛。那怎么说呢那你看大陆上现在经济集体直追很这个几乎已经快要变成龙头了，对不对那他们都现在整个国内都一直在忙着经济的复苏那台湾呢，其实真正在为经济打拼仿佛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有没有比他们早嘛，比他们早。于是我们现在会有大人就会讲，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竞争力那是因为他们环境太好父母亲其实经济的环境大部分都不错，这些小孩子好像都不用太努力了那好像都被宠坏了大人就会这么说。那我就说，那是谁让小孩子被宠坏呢是谁提供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好的所谓的经济基础，这么好的环境，而且是谁在那么样的过度保护我们的小孩，以至于让他失掉了一个冒险心失掉了一种责任感呢后来这些大人就没有讲话了我觉得很好玩，当天我说我们应该分两边年纪轻的学生坐这边，大人们坐这边那就开始有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在看事情了那后来我就说，是谁提供让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条件那我们台湾呢，其实目前的这个很多年轻人大家也都在流行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就说小小的幸福感可是刚好那个同学他一举手他也讲，他觉得说，他觉得台湾的年轻人比大陆人要幸福他想要幸福。那后来我们就我就开始顺着这样的一个讨论就延伸下去。其实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面在我们的人生规划里面，我们几乎很少把幸福放在一个很重要的规划里面我们的规划里面都比较是我可能几岁要赚多少钱我到了几岁我的工作要怎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我到了几岁要结婚我到了几岁我的这个生活上面要怎么样的安定我到了几岁那我要出国去或是什么的我们很少听到有人的规划里面真的很认真的把幸福规划在人生的这个计划里面，有没有把幸福规划在里面。那一来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学运的事情除了学生很有创意以外，我觉得也激发了很多年轻人开始在思考一些问题，他们开始在思考有思考的这个能力开始在思考。那第二个呢，我说我到大陆去几次很多年轻人也是跟我反映他们好渴望来台湾，那我就问他们， 啊，台湾这么小，日月潭就像你家后面的小池塘而已，为什么每次来台湾都这么想要去日月潭啊？那这年轻人就回答我说，他向往台湾的自由的氛围，一样哈，跟国灿说的一样，他向往台湾那种感觉好轻松，很安心啊，很舒服，然后人跟人之间很亲切啊，没有防范的那种心。那这边啊，很多自助旅行来的这些大陆的朋友哈，因为有一次我在美国过年，那同桌的就是有那个自由行的这个年轻女孩子，他们就一直很渴望能够把行程哈，其中有一个行程规划到台湾来嘛。那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来台湾，因为他们在网络上面对台湾自助旅行的评比分数很高，因为很安全很舒服，而且呢各地的这些东西其实也都算很便宜啊，都还很不错这样子。那最重要就是一种舒服自由自在的感觉。那后来这个学生就讲说觉得他们比大陆的学生要幸福嘛。我相信这个感觉就是台湾的人因为已经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基础之上所长养出来的一种信任亲切然后一种自由甚至安心的感觉，所以人跟人之间因为安心的感觉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比较容易我们说打开心掏心挖肺的招待别人，很亲切有没有就算是陌生人也一定都会去帮你的忙只要这些外国人来那他们要问路或者要什么的话都会得到很亲切的一个协助。我曾经坐火车也是有几个这个外国男孩子很年轻好帅哦，一个个都好高哦，他们在拿行李根本都不用费事我们要把行李堆上去很高对不对，他们根本就跟上面的那个行李架一样高，拿东西很方便那他们大概就搞不清楚那个位置，因为你知道那个火车你一下子没有办法从目的地就是从你的起点到终点买到一张位置的票，你就是换不同的站之后你要换位置对不对就是分段买票，让他们搞得清楚。那刚好我旁边坐了一个应该是在外国在叫带一个老太太，那他会讲英文他就哇哇就告诉他们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马上就旁边一个男生一个中年男人也很会讲英文，他也马上站起来就开始在帮他们解说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他先下车，我看他还拍拍那个年轻人他说你们放心没问题，然后他就下车。那我就坐在旁边看到这一幕其实那个人很安心这几个年轻人就还蛮开心的，也很有礼貌的跟他说谢谢。那其实这个情况在台湾很普遍嘛。那我昨天在花莲在带课程的时候，那有一个同学是从嘉义去的，那他也很可爱，他说有一次他就鼓起勇气自己一个人开车到花莲去一个老太太中年以上的那其实他说开到这个凤林镇上还没有问题，那找到赛之村就不容易了因为都是小路乡间小路，然后他就要开进去他就迷路了刚好有那个自来水厂的工程车，他们可能是要弄什么自来水的一些工程，然后他就问他，可是后来他开了这里他就开始找不到路，结果那个工程车就开来了带着他走然后就到了那个赛事村那他以为他是要到赛事村去做工程，他说不是因为你找不到路我带你过来他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记得他也是记得赛事上面讲他说其实你只要信任生命的存在，其实这个爱的能量的流动它自然而然会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它自然而然会因为爱的能量而得到你所想要的协助类似像这样一句话它就印证哦那他在路上迷路，然后就有人把他带过去那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因为人家不是只有跟他指路，人家就骑着还另外一次也是迷路了，因为他结束了三十村之后他要再往台东走，走着走着又觉得迷路了，又问路边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说你走的方向是往花莲不是往台东，要走错方向。结果这个骑机车的又在前面带着他一直走到可以确认这条路是到台东的路上就直接带他走，所以他也在印证说他在赛事里面听到的这句话在有些巡视演讲上面讲到，那他就很欢喜，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赛事在讲些什么， 可是他是听到了这句话啊，就是爱的能量，他会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然后他就马上在这两次的迷路里面就得到了印证，哦，他就满心欢喜。那其实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些人很想要来台湾，他们真的提出来的一个看法，就觉得在台湾好轻松、好自在、好舒服、好安心、好安心。所以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基础上，我们酝酿、我们培育出来的这些孩子，虽然好像少了那份跟别人竞争的那种那种状态啊，可是他们多了一种可能对生命的信任、亲切，而且呢，杂当你开始在找幸福的感觉，幸福究竟是什么？幸福是重要的。可见这件事情对这些年轻人来讲，他们已经从对外在的一个追求、竞争的方向，慢慢转移到他对内在我们自己里面的一种感觉的需要。他觉得内在的一种幸福感觉是重要的，啊，那种舒服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安全的感觉是重要的。那各位，你觉得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啊，我们坐在这里的同学会觉得这应该是进步。啊，他开始愿意花时间，不是去努力的，只是完成他的学业或者努力的去赚钱而已。他开始在感觉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活着会让他有幸福的感觉。好，后来我就觉得，难道这件事情不重要吗？好，那我就开始也顺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就讲了讲。后来那些大人就没有吭气了，我就没有再吭气了，我就看他们在频频点头。啊，因为其实很多大人到后来都不幸福啊，对不对？越活越不开心啊，越来越不快乐啊。啊，其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开始觉得幸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难怪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哈佛大学开这个幸福课，最后有多火啊！本来那个教授开课没有几个学生，后来一学期又一学期的人越来越多，哈佛的幸福课，大家知道吗？啊，在前一阵子。所以后来这个课在哈佛大学里面变成非常夯的、非常热门的一个科系。啊，这里面啊，这里有隐伏着很多很多值得去探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啊，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对生命的信任，好、啊，越来越是在探索我们内在心灵环境，好、啊，该如何去这个啊照顾它、运作它。好像我们的心灵环境是越来越喜悦，越来越有信心的，对生命存在的本身具备了十足的信心。所以我们根本不是花很大的一个时间跟精力，只是为了求得一个生存的基本条件，好，而是花更多的心力去营造一个让你觉得舒服安心又自由自在的一个心灵的环境。好，那你看这种心灵的环境，他的确是需要啊有一种我觉得更深刻的一个觉察，啊，跟对自己内在的一个觉察，同时也是一步一步的在厘清我们很多混淆的信念。好，那我也看到一个小新闻，很好玩啊，那也是乌鲁木齐，你看在新疆了，对不对？在大陆上很偏远的地方，哎，他的这个女儿大概也是经济还不错，他特别安排他的妈妈到台湾来旅行。啊，你们有看到在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老太太呢？哈，你看台湾的，她从这个内陆这么远的地方飞到台湾，然后台湾对她而言简直是完全新鲜的、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那对这个老太太有很大的刺激。啊，后来她回来之后就跟她女儿哈，就做了一个决定，啊，让她女儿每一年一定要提供她多少钱，让她出国去旅行。她开始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好，连这个老太太的心啊都有点被打开了。那你看头一次到台湾，假如这个旅行很顺利，他当然会开始觉得只要出去旅行都是很顺利，都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只要他第一次的旅行啊要是很挫折、很不愉快啊，然后让他很不舒服啊，也许他就再也不要出门了。可是没有想到他第一个选择台湾选对，后来在台湾他觉得非常开心。后来回去就跟他女儿有一番谈话啊，这个详细的内容我有点忘了，但是觉得很好玩。啊，他是觉得说，这个老太太觉得说，出门旅行啊是重要的啊，而且可以增广见闻，而且整个人的啊这个感觉啊都会很不一样。啊，讲到这里啊，就是顺着这个国灿在讲啊，我觉得啊，我们的年轻人啊，也许我们眼睛 看到的好像他们不是那么的像大陆的学生哈，那么的上进，那么充满竞争力，对不对？好，可是会不会我们的孩子早就已经知道竞争的观念其实是不对，应该是要团队合作的。好，这是一点，赛斯常会提到这个观点。好，那第二个，他们也越来越重视自己个人内在的感受。好，所以有的时候他会为了他自己内在的感受而做出一些其实让大人一下子很难理解的事情。只要大人只是担忧跟阻碍，好，也许这个孩子内在的不舒服的感受会停留的更久。好，因为他没有得到支持。好，其实你知道小孩子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他其实是希望父母亲的赞同跟支持。好，只要父母亲持了一些相反的一些看法或是反对，这些小孩子其实心里面是挂着，他是挂着。好，没有一个小孩子真的是好像不顾一切的哈，管你说什么，没有，他要管你说什么的这个心态，也是要经过很大的一个努力，才能够真的让自己慢慢学着不要被爸爸妈妈影响，而不是他们一开始就不被爸爸妈妈影响。好，所以小孩子有的时候要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并没有那么容易。好，然后父母亲能够有多一点的了解跟支持，那这些小孩子可能要耗费的心力会比较少一点。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来，这个麦克风。
资深同学大家好，老师刚刚讲到了那个关于年轻人的那个追逐的那个，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弟弟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弟弟在台湾的时候，我弟弟小我10岁，他今年26岁。那他在大学的时候是他在念生物科技，是高一的生物科技。那这个东西其实他是因为我父母对我们的期待很高，所以有点就是照着父母的期待在念书。那后来在中间我弟弟大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妈妈过世。那他念完了毕业了之后，他就去英国留学。那去英国之后，他是去考那个国际行销。那结果在一开始前一个月的一个预备课程里面，他就觉得他自己完全不适合。结果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他以前就是带着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对摄影跟设计很有兴趣，他也当过那个 SBO 的随队摄影，就是那个那个是台湾的 MBA， 就是台湾的那个职篮的那个随队摄影。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的一个作品，他就带着他的那个这些作品，就单枪匹马的去找设计学院的同一所他的大学跟设计学院的那个所长，然后就去跟他说，如果他没有过，他就要回台湾，就是要放弃他原来的那个学位。结果他竟然过了，可是他根本不是念这个东西的。那后来，学成之后，就是硕士回来之后，他就是在台北工作。那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月薪资其实还是很低，虽然他是留英的硕士，可是起薪只有25000，就是在当时。那虽然是他的兴趣，但是还是会跟现实的一些去，可能他们还是会觉得影响到他们奋斗的那种感觉。那我弟弟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寄履历去长荣航空跟那个华航，结果真的就让他上。就是从他以前的一个梦想，我很佩服我弟弟的这个
行动力。
对，他真的就这样子，就是一直是108000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是上天就是说一切万有其实会备好很多的资源，如果你愿意踏出那一步的话，我觉得可以跟很多年轻人，还有一些有自己梦想，然后要
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不对？你要采取行动去做。
对，
你看哈，第一个，我觉得你弟弟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哈，基本上可能在他这个成长环境里面，我觉得那种受到阻碍的这种现象很少。
没有，他其实我刚刚提到中间说我妈妈过世，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妈妈是一个老师，她很 他很掌控。
你的意思就是说还好妈妈过世？
不是，就是说我妈妈如果在的话，我想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对，
那
各位父母亲们，
好好的好好的反省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对小孩很大的阻力。那我真的是早点走吧。对，那我爸爸是一个非常 open 的一个。open 到有一点就是几乎不太管事的这样，对，那其实他也很支持我们的。那我也是我妈妈走的时候，他就是就结婚了，就是很多我
你的表情，
可是我意思是说，其实那是我后来会觉得，那是其实是妈妈的一个爱，对。就是要离开成全我们的一个东西，所以不要太把就是亲人的过失当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悲伤。我觉得难过是会的，但是
非常成
全。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对我们后来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的一个动力。这样，
因为你知道，你是用父母亲所谓的放手吗？很多父母会害怕你是不负责任，可是因为你的放手才让你的小孩子可以为自己负责任啊。
所以爸爸
没有，对，没有人罩着他，然后爸爸又不太管事，但小孩子为他自己的未来前途，他当然要去思考啊。好，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管很多的时候，我们又怪小孩子不听话，有没有？啊，我们又怪小孩子好像这个没担当，那个没有作为的。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管太多？啊，所以他干脆就算了，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会有意见，那我干嘛要去做出选择？我干嘛要负责任？让你来替我负责好吗？对，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父母亲的心态也是很矛盾啊。那这也是当父母亲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嘛。该要怎么样的放手啊？什么时候该要稍微停着啊？这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因为就是我觉得我爸爸的不管是就是也蛮厉害的，就是说也是一种。要放成这样也不容易，
要放成这样也不容易。
不是，我爸爸现在我觉得他退休，他很享受，就是像我爸爸现在的工作是接送我们，就是叫我去上班，然后接我弟弟从桃园回来这样。
哎呀，好感人啊！你们都这么大了，都成家立业了，你爸爸还负责接送。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跟我爸爸关系并不好。就是其实以前我们会面对说爸爸就是好像不是你会觉得像老师刚刚讲的好像是不关心，可是其实现在才我就是一个在跟爸爸和解的过程。那很好，因为像譬如说我今晚上就上班，晚上就是跟他吃个饭，然后他就带我去上班，我在诊所煮咖啡给他喝，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就离开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其实是可能对我爸爸是一个其实不太会去表达的情感的人。那这一个契机，这个机会，那我觉得他现在对我弟弟他一直觉得他很骄傲，我弟弟是机长，然后很你可以从他的表现中看出他的喜悦，这是以前我们不曾，他以前跟我弟弟关系是恶劣的。
哎，你弟弟现在是在长荣还是华航？
长荣
在做什么？
机长。
有机长。
对，就是要在机长的前训练的那个，就是对，还没有才是正式的机长，就是在训练，在
那他就可以当
机长、
机师，他可以开飞机。
对啊，就是我是说我弟弟
很厉害。行业念的是什么？
他最初是神户科技，
对吗？
然后再来是设计。
我们屏东主任罗娜，他儿子也是机长的
啊，也是吗？
对，机师好像也是
有。我上次那个种子培训，好像有听说，
罗娜主任有来上课的时候，
对，好像有印象，让大家想起来。那我意思是说这个过程啊，其实我也蛮羡慕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苹果，就是那种。在成绩上面的那一种平稳型的那一种小孩，那我弟弟是一个水瓶座的，很
跳跃的，
风一般的，
对，而且可以完全跨到不同领域去做事业，哈，非常有大的一个勇气，
对，而且真的成功，
成功，
对，所以 因为一般我们如果像父母或者是我说，其实我在我觉得我对我弟弟也是，当时他在要去考警长的时候，其实我很庆幸我是支持他，我不是扯他后腿说就是哎不可能啊你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跟他讲说这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经验，就算你最后没有成功，或者是说中间因为警长很严格，他是中间一直筛一直检查一直提醒干嘛干嘛，
是
吗，随时只要有一个，
就弟弟的体格很好，眼睛也很好，
是
对啊，你看我那么高，他就是对啊，对啊，所以
高大英俊，
还可以啊，因为就是说他，我一直说其实中间未来的路还很长，他随时一个，对，他是可能被刷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无所谓，是一个很棒的，多少人可以
有一个勇气，
对，没有有勇气，对，对，我觉得跟其实可以鼓励大家很有那个，就是不要完全不顾一切的去，
不要给自己限制，对不对？
对对对。
好，来，我们请。旁边这位同学他有点坐立不安了，我就应该让他说说话，他都快跳起来了。
没有，我只是想到是他弟弟那个好像很成功的例子，要跳来跳去，然后想到我儿子那个也同样是跳来跳去，但是我不知道讲什么。对对对，我们希望他有一天会成功。那个对，嘉贞老师也知道嘛，哈，
对，跳这个，我们这个妈妈这样叹口气，就觉得孩子跳来跳去这件事情是完全很难被理解跟接受的，有没有？啊，对，因为这种心情嘛，哈，因为这种心情，让我们的孩子在跳来跳去的时候，也仿佛背着一个大石头在那跳。好，你现在，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他背着大石头，他还是跳来跳去，就这种，这种要很大的自我面对，很大的那个挑战的，对不对？
他大一念。念两年嘛，那念两所不同的学校，那大二又念两年，又念两所不同的学校，那大三呢，我本来有苦尽甘来，因为他上学期终于那个所有学分都过了，然后只有一科没过，我就很高兴，我说哎，终于以前的学习好像得到那个救赎，就现在他又跟我讲他要转学哦，我
很棒啊，这样子。大一有两所，大二两所，在大三当然有两所，然后到了大四再两所。
对，然后他老爸就说：“我一学期也在念七年，你要念个大学，到底要念几年了？照样推算下去，八年好像
就多一年而已啊。”
对，因为我现在的心情真的是不太好，我就觉得，对，就是。他到底是要流浪到何时
啊？你看，我们这个同学一直安慰你，不会吧？
对，但是我讲啊，就是说他是怎么讲，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学会弹性，因为我以前是那种就是做什么事情啊，我都很有规划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这种人？可是自从遇过我儿子之后，我对人的那个包容一切，他说你非常对那个包容跟弹性非常巨大。就礼拜六礼拜天，我先生他不在家，然后他有事出去，那我就跟一个朋友约要出去玩，就我跟他约是早上10:30，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打，他就是没人接，我想这家伙怎么了？然后我就一个脑筋就出来，因为我儿子常干什么，我想到他一定又睡着了，然后又接不到电话。然后到11:00，我打第四通，他终于醒了。哦，我还在睡觉。然后我就有用那种慈母般包容的声音跟他说：“没有关系，你慢慢来。那你从现在开始刷牙洗脸到我们的目的地，50分钟够吗？”他就很感动，说：“够够够，我绝对够。”然后他来了，我一点都没生气，我好像就很奇怪，然后我就很快乐的出去玩一天。我在想，那如果是对，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跟人家约了，你难道不能转个闹钟吗？你难道不能？可是我被我儿子在已经磨到真的是，对，那个弹性真的超强。所以我想，至少他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的收获真的还蛮大的。
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对不对？你的儿子在教你弹性，等到你学会的时候，你儿子可能就稳定了。
当机子，他就看见我说：“那如果徐医师去开会，他就不敢看。”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身高好像不够。”他又跟我说：“不会不会，那个你踩刹车不是用脚，是用手。”所以我有点受不了，那个手的奶奶还要讲完了。
好，这现在要不要剪掉了？来，你说。
没有，我要鼓励，就是这位同学，就是说我一个同学，就是我高中同学，刚刚老师讲说，其实只要你越有弹性，他会越稳定。那我高中同学，他现在是一个牙医师，那他爸爸也是牙医，那他真的是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这么随性的一个学生。他其实国中、高中、国中的时候，我是他是隔壁班，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同班，这样子。那他就是风云人物，他比如说早上他睡过头，或者是说他今天突然他生日，他不想去上学。一般来说，妈妈都会说，赶快起来，就算再和缓，都会劝他去上学。
尤其是旁边那位妈妈，他
们对，那我们的导师就是，我当然很生气嘛，就是说，但是他也是跟那个家长说，你不能这样放纵小孩。那他妈妈是怎么说？他妈就说：“哎呀，你今天要上班吗？啊，不，上学吗？”他说：“我今天有点累，我想睡觉。”他说：“好，那我帮你，那就请假。”对，就是，然后譬如说，他可以中间突然就消失10天，原因是因为他一个人去巴厘岛旅行。我觉得很好。
他就没有去学校。
他
就没有去学校。
对啊，
所以自己就跑到班
上。对啊，他们知道是说他就是在学校的这个部分。那当然老师都很生气，他的人缘很好，可是大家对他又爱又恨，这个是一种情节。嗯，就是说其实向往他自由的气息，可是你
就不敢做。
对，所以就会一边的攻击他，一边又喜欢他。
对，攻击他就是说为什么你行我不行。
对，那刚好我刚是死党嘛，所以我很了解他的一些状况。那其实他那时候也是上高一，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系就对了。后来他转系就变成就牙医系，然后现在就是他跟他老公，他还生了一个小孩，然后每天就是过着贵妇般的生活，很 easy， 很非常的一个 casual 的一个状态。
对，他们很好，突然之间又不去看牙齿，然后
他我跟你讲，他做齿的矫正，所以他一个月他一个礼拜只看5个病人，
很好，
非常好。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这个他的妈妈，对不对？其实他就是说，他的父母从以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爱的孩子。就是因为他周遭的人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无条件的支持他，这个很重要，所以他现在是人格健全，然后
是吗？其实我们他的那个地球好像叫做齿颚矫正，
对，他在石泉西路那边，
对，因为他充满了爱，
对，
我们说应该是不错，
对，他很有责任感，现在在念硕士，就是他说一边待产一边在念硕士，越无聊。然后他想去念，那就去念。他从来不会为了责任去做一件事情。嗯，可是
他都为了好玩。
对，而且他，我这个人的事迹真的是你很少会看见。他在高一当主治，就是总医师的时候，他结婚前就辞掉工作，环游世界。
嗯，
去印度。
嗯，
他是去澳洲那边，就是对国际性青春，他住一个礼拜。那后来就转去伦敦，然后去参加伦敦奥运。然后在那个曾庆城的场子就大喊，就是台湾加油，然后上报对，就是说那个声音之就是响彻，被记者发现，那就去巴黎拍婚纱。然后她老公，她的婆婆还说，她婆家是一个那个就是做生意的，那她儿子是中华电信工程师，那她就说，她的婆婆竟然还说，叫儿子辞掉工作去陪他。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 其实当你的你够爱自己，你够洁净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支持你。
你讲的是这样兴致盎然的，你很羡慕他。
我真的，因为我觉得对。我觉得我没有到他的全部，但是我觉得我只有到他的这五六成。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很欣赏的一个人格特质。我相信我也有，只是我没有这么大勇气。也或许我选择的人生的一个过程还不到他这样的一个体验。
我想这是信念啊，信念，信念生命自有他的安排。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不能延迟了啊。
后面就是跟那个，
就像阴雨绵绵那日子里面多么振奋人心的故事啊！好，我们休息五分钟，让我来看书。